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我是小袁。已经好久没有在这个节目上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因为是岁末的最后一次台长信箱节目，可能也是今年有两个手指，两双手可以数得过来的，手指头数得过来的台长信箱节目之一。因为是岁末嘛，所以我很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所经历的2023年。那我是很想通过搜寻我们电台的各个平台，包括我们网站啊。social media，然后还有公众号啊，还有手机 app 等等，来进行通过数据来说明。但是呢，因为时间有限的原因啊，所以我就仅仅从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说起。那2023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也做了一些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几件事情啊，一个是我们跟州政府的多个部门，包括商业部，还有商务部，还有那个收入管理部，或者说是那个税务部，还有卫生部都有合作。那么合作呢，都是一些项目。就是为社区服务的项目为主，所以在卫生部呢，我们通过为我们社区提供及时的疫苗，还有疫情相关的信息，然后呢，为社区，特别是老龄社区发放那个测试的试剂，然后呢，也在多个康迪啊举行那个。应急知识讲座。那么，应急知识讲座呢，除了在图书馆举行之外呢，我们还把文字整理出来发表出来，然后呢，也发表在我们的月刊上面。那么，这就提到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从2023年开始呢，新开启了一个印刷的媒体，就是西雅图华人月刊。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办了8期啊，就是每个月一期，从5月份开始。那么月刊呢，作为一个印刷媒体，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反商行为，因为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特别是纸媒、印刷媒体都在纷纷的消亡。那么我们是逆其道而行，在很多媒体都在消亡之际呢，我们又开办了这个印刷媒体《西雅图华人月刊》。那么这个月刊呢，还是有它的影响力，而且呢，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有这个月刊。我们月刊的首期的封面人物是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张斌先生，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先后采访了骆家辉，然后呢，也采访了我们西雅图的房地产的大姐大，也是知名的房地产大亨，吴氏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吴小燕女士。那我们在选举季呢，也支持我们华人参政议政，所以呢，在月刊上呢，也通过月刊，也通过我们的 YouTube 还有中文电台的平台，采访了Bellevue 市议员梁浩庭，他也帮助他竞选连任成功。那么我们也采访了 Newcastle 市议员候选人孙荣芬，也帮助他竞选成功。所以呢，在华人参政议政方面呢，我们也起到了我们应有的作用啊。那么，这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年度的第二件盛事。那么，就是月刊创办，并且呢，跟其他平台，相互互动协作， 助力那个我们华人参政议政。那么，还有重大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举办了多个重大的活动，包括年初的春节晚会。那下头中文电台举办的春节晚会呢，又叫下头华人春晚，这是我们第10次举办下头华人春晚。这一次呢，以节目多为著称，因为总共有了37个节目啊，就是特别多。然后呢，也非常受欢迎。那么今年的台庆是我们就是下头中文电台11周年台庆。那今年台庆呢，我们是在海景大酒楼举行的。那么这次台庆呢，我们总共去了35桌人啊，所以是近期的一个小高潮，或者说小，有这么多的嘉宾，有这么多的朋友能够共襄盛举，这是非常难忘的。那么这次我们台庆呢，也请了很多的政府官员，然后还有很多的当时选举的候选人，就是包括那个多个城市的那个议员的候选人，还有下头港务局的那个专员的候选人等等。那么这些呢，也都是令人比较印象深刻。所以，这一次，台庆也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那么，我们，这应该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第三大盛事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举办的，每一年都，自从2020年开始，已经第4个年头举办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的招生跟培训，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主持班呢也取得了一定的就是进展，然后一定的成效，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在这边学主持，然后呢，他们也这个不管是中文水平、表达能力，还有个人的素质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呢，我们这个主持班也是值得一提的。那再一个就是我们报道的社区新闻啊，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多个平台，就是除了新开启的那个西雅图华人月刊之外，那么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呢，今年也比较活跃，新增的粉丝也是创纪录的，就是比过去任何一年新增的粉丝都要多。那么我们的 YouTube 呢，也粉丝也是增加了不少，所以，今年的 YouTube 的粉丝已经超过6000。我们的手机 APP 就是去年专门设计了之后重新上线之后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下头中文电台的平台，除了2个广播频段之外，就是 AM1150或者 HDFM，HD Channel 3 FM 98.9，这2个频段之外呢，我们还有网站，然后还有手机 APP，还有 Social Media，主要是 Facebook，然后还有 YouTube，等等啊，就是这些，就是都取得了较好的进展。那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矩阵的一些的进展啊。那么，关于 社区的新闻呢，我们这一年报道的也比较多，报道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西雅图市长的活动。那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都有报道西雅图市长的，就是到现场去报道西雅图市长的活动。然后呢，我们年初也去报道了州长的活动啊。那么今年呢，就是市长还有当然西雅图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就是包括一些治安的事情啊，然后我们报道的也特别的多，所以呢，像我们公众号上很比较经常出现的词就是突发，然后什么什么案件，然后也比较引人关注，因为，特别是，西雅图地区，就是，有一些治安的社会，就是公共安全的问题。然后呢，比如说，亚裔的家庭容易成为受害者，入室抢劫啊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些都是非常的，受关注。然后就是，西雅图的犯罪率啊，或者等等，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有突发性。然后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报道，所以呢，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这些主要是一些，主要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然后起到了应有的媒体应有的功能啊。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下周中文电台过去这一年的团队的建设，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的人数可以说是，活跃的主持人的人数啊，可以说是基本上是翻了一番。之前呢，我们群里面可能有70个，但是去除了不活跃的呢，也可能就50个左右，然后，经过团队建设之后呢，我们现在的活跃的主持人有接近100个，所以呢，就是我们团队更加，就是更加壮大啊。那么，作为一家，西雅图地区的华人的媒体啊，就是我们还是以服务社区为东西方架起桥梁，为我们西雅图的华人社区跟美国主流社会架起桥梁为己任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 mission 啊。那么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做得更好，就是不管是从经济效益啊、社会效益都能够取得成功啊。那么，就是从另一方面呢，我们下头中文电台呢，就是继续保持跟中国保持接触啊，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个中美关系紧张的这个时代，或者说，这一点是比较，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一方面是遵守美国的法律，而且呢是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媒体，那么另一方面呢，跟中国有接触呢，就是很容易会被就是说难听点叫抹红，所以呢，我们过去作为下头中文电台，经常有一个被人家笑话的地方，就是一方面我们下头中文电台这个平台在中国都是被封掉的，就是我们下头中文电台的账号，不管是特别是微博账号，还有蜻蜓跟喜马拉雅上的账号，都是 都是关闭的状态。另一方面呢，在美国，因为我们也报道中国的事情，跟中国有联系，也被一些人好事者啊，就是称为是大外宣，所以是好像是里外不是人的这种状态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可以说是比较令人遗憾。那么我们今年呢，我们还是在努力，就是努力做好，可以说是努力做好平衡。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坚守我们媒体的，媒体人的或者说媒体本身的那个社会责任感，或者说就是作为媒体人的良心也好，就是还是在坚守底线啊。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自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的台长信箱节目。那么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2023。那么，我再回顾一下时事，因为我们那个很多人也很关心时事。然后过去的一年呢，也是不平静的一年。不平静的其实主要就是中国在往下走啊，就是因为这是跟我们，跟我们华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中国不管是经济啊，然后各方面都在往下走，然后，好像在有这个崩盘的一个威胁啊。那么，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其实是，对这个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就是国内因为有人在，往相反的方向开车，对吧？所谓的倒车，或者说，那这个，我们很难控制。然后，国内的事情确实是很难讲，因为，现不仅是人口下降，然后经济负增长，房地产暴雷，银行暴雷，然后各种灾难事件层出不穷，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想过，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国内，在走下坡路，或者说在往相反的方向走，或者说开倒车。那另一方面呢，其实美国啊，不管是经济啊，很多方面都是在蓬勃的发展。然后我们像作为媒体的话，我们就是日常报道的很多都是，美国的选举啊，因为就是美国能够这么兴旺，它是跟它的民族啊，或者说核心价值是分不开的，去。美国的这种 各种人权呀，或者说公民权利啊，或者还是得到很大的保障的。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两方面啊，就是人间悲剧啊，就是在国内是还有腐败呀、或者也好，这种是层出不穷。但是在美国这方面呢，有的时候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以前中国所谓宣传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美国它社会福利啊，以后甚至对这种流浪汉对吸毒者呀，对各种弱势群体，都是无微不至。然后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甚至说是菩萨心肠，因为，很多不管是流浪汉或者什么，就是，你看到他的样子，知道就是，所谓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不管是这种大城市的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99%都是吸毒的，吸毒成瘾的。那么在这个，现在美国社会吸毒的人这么多，而且每年死于毒品过量的人有那么多，也是非常可惜的。那么，我相信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民主党政府很多就是地方政府是，比如说首长、州长啊，或者说议会控制议会的党派是民主党的这样的州，可能会严重一点，就是那无家可归者的现象、吸毒的现象可能会严重一点。那一方面就是政府花了大量的钱，就是，比如说，你只是帮了几百个无家可归者住进了房子，但是一年已经花掉了好几个亿，就你就说算都不知道怎么算，说你这个钱怎么会几百个人就花掉几十个、几个亿、几十几个亿？那么就是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这种就是现象，吸毒成瘾，然后吸毒成风。这样子的话，就是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但是呢，就是政府呢，实际上是，并不惩罚，而是想要让他们生活更好，或者提供便利，或者什么为主。那当然，这些人确实是有人权，然后呢，这么做也是帮助他们能够渡过难关。但是很多，共和党，比如州长也好，议会控制，党派是共和党的这样的州，这样的情况都是，程度要小很多，就是小很大的一个数量级。所以呢，这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它的，就执政的理念不一样，一种。像民主党，它特别是进步派的，它可能很多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菩萨心肠，哇，这什么人都要帮他们，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慈善过头，就是帮犯罪分子比帮那个受害者还要更多一点，这样子的话就会，催生或者鼓励，或者说，或者是放任那些犯罪的就是发生，所以这种事情就比较可惜。我只能说，我相信就是说，美国现在这种吸毒成瘾啊、无家可归者是流浪汉，问题飙升这种是前几年的。可以说是前几年的这个政策的失误。我可以，虽然是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政策的失误。特别是这个当初闹得最凶的那个叫黑人命也是命，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那个。抗议活动，波及全美国的， 那么那个时候，从上到下，不是从那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还有那个美国的国会议员，民主党派的为主，他们要向这些犯罪分子下跪，就是说，黑人或者抗议的群众下跪。那这个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开始有。真的是比较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开头，可以说这是完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头。然后，为什么那时候是糟糕的开头呢？因为，他们做了这个姿态之后，就全美国从上到下，就是，都有一种风起云涌的一个趋势，就是想要削减警察的经费。他本来是想要就是。减少这个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但是最后呢，他就削减了警察经费之后呢，好像就把这个控制权、治安的控制权交给犯罪分子，这样子的话，就是造成的后果还是蛮严重的，就是美国从上到下这个犯罪率的飙升。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犯罪率啊，还有那个吸毒啊，或者无家可归这种现象都非常的严重。那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这个毒品啊，就是它是虽然是控制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边界比较松的原因，所以就是墨西哥走私到美国的毒品非常非常的多，就是。特别是芬太尼这种，就是说它能够，查出来的芬太尼的数量，就是能够足以毒死80%的美国人，已经数量已经到这个程度。就是，当然，就是另一方面，这个墨西哥制造那个芬太尼的原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美国要那个。禁毒啊，它是比较困难，因为一方面它是从墨西哥、美墨之间这么松的，好像是半开放的一个国界，这个进来这些毒品很容易。另一方面，这个原材料是来自中国的，那么中国我们知道1840年，进行了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1860年代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么那个时候，虽然说，说那个中国，老百姓被毒品毒害，所以林则徐啊什么就禁烟，然后导致英国就是侵略者，然后跟中国，就这个鸦片的这个，贸易进行了，就是为进行了战争，但是。那是中国的历史的一种自己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另一种说法是，就是，英国这样的船坚利炮，把那个中国一个野蛮的国家给打开了大门，然后呢，让他通了那个海关，然后呢，把那个西方的贸易就进入到中国了，让中国就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啊，那么。这个是就是以前的鸦片战争。那么，鸦片在19世纪是吧？19世纪的时候，就是毒害了中国老百姓。那现在中国这么多的，就是毒品或者像鸦片一样阿片，或者说那个这种芬太尼之类的冰毒之类的。大量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到墨西哥，然后呢，进而成为毒品，毒害了美国。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新的鸦片战争啊，就是非常，在美国的老百姓受到的毒害也是非常可惜的。这个其实又有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跟美国已经是不在同一个阵营，所以呢，就是。中国一方面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已经停止了，所以既不改革也不开放。然后，美国呢，就是 跟西方一些国家都在支持乌克兰，但是中国在支持俄罗斯，所以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可以说是跟美国越走越远。那接下去其实都是看好，就是2024年可能要刚刚出去在路上，也听到我们那个少年说的主持人在讨论预测明年2024年，还有同学说希望2024年能够世界和平。那我们2024年其实非常遗憾，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也很难期待到我们。同学们所说的世界和平，因为，不仅仅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不会短时间里面就是有结果，就是说，我们遗憾的知道，就是乌克兰不能够短时间能够取胜，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就是把乌克兰给打败。那么在西方国家，包括欧盟，就欧洲国家，还有甚至有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支持之下，那么乌克兰还是能够，我们希望它能够顺利的能够夺回失去的领土。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哈以冲突啊，就是哈马斯跟那个以色列的冲突。那么我们一开始可能以为以色列既然能够这么争夺，或者说能够进入加沙地带，落入无人之境，然后整个加沙地带是弹丸之地，能够任何地方就是想轰就轰啊，那么可能他们以色列的铁蹄不久就能够踏平整个加沙。那实际上呢，以色列现在也透出消息，它是，战争不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啊。那么，所以呢，就是以哈冲突就是还是一个热点，因为那个如果没有以哈冲突的话，可能对乌克兰来说可能还要更好一点，因为现在美国都很多经费，或者说很多资助都已转移到了以色列那边去，所以，但是美国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一下子同时支持2场战争啊。那么，实际上美国他是想支持更多的能够，可能想打响第3场战争。那么，也不叫打响，就是他可能会卷入到第3场战争，那就是台海战争。那现在台海之间呢，就是当然有人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那么现在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热点？然后呢，美国已经那个国会它有一个就是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基本上是国防的一个相关的法案，它实际上就是国会可以出，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经费，能够支持，就是不仅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也可以支持以色列抵抗，就是收拾哈马斯，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他把台湾做成那个，重中之重啊，就是，太平洋的这边这个，就是如果一旦那个台海之间擦枪走火的话，美国就会参与进来，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觉得2024年还是一个多事之秋吧，还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么，美国来说，就是2023年，它这个美联储它加了10次息之后呢，就有很大的呼声，所以就是要降息，因为长期加息的话，就是摧毁了一些 或者说对一些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就是特别是房地产行业。那么就是也有很多的降息的压力啊。那么当然，美联储的话，它的意思还是要把那个通货膨胀缩小到2%以内呢。现在10%，所以呢，它一下子可能没有办法直接马上降息。但是呢，华尔街对这个降息的预测呢，还是偏向于就是降息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所以，在美国来说，就是它经济一方面是在继续增长，另一方面如果降息的话，它可能会，对有一些的产业或者行业或者说居民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就是，如果利率下降，那么，是不是就房地产行业就会松动啊，所以呢，就是有些相关产业也会，能够继续存活下来，因为在高企的利率之下，有很多房地产，行业都是，经历很大的困难，因为不管是开发公寓也好，或者是开发楼盘也好，都是就是，融资的那个成本都是更高，所以呢。而且呢，如果开发了之后没有下家去买的话，他就这个资金没办法流动，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这方面就是美国的高科技可能是还在继续的发展，因为这个跟中国完全是不一样，因为中国的高科技行业、教培行业，还有房地产行业，还有等等的行业。是网上游戏的行业等等，甚至打车、滴滴打车什么都在走下坡路，然后甚至是大幅度的跳水。就说几年前可能，6、7年前吧，就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市值，中国两三家企业的市值加一加就超过那个苹果公司的市值。现在中国基本上在美国上市所有企业的市值加起来，都抵不过苹果公司一家公司的市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中国公司的缩水啊，就是资产的大幅度的缩水，所以造成很大的，在中国方面是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美国这边还是方兴未艾，就是然后。这其实，更主要的还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啊。然后呢，我相信就是，如果，当然我们也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有任何松动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就是在美国这方面，就是美国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一旦就是如果中美之间因为台湾擦枪走火的话，对两边的经济是不是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就是像习近平今年访问那个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他把重点放在就是控制风险上面，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就是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这个对老百姓的这个危害或者说降低到最小？所以呢，这种是一个控制风险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深思的。所以呢，这些方面呢，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比较关心时事，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每天都在报道这样的，就是新闻，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呢，2024年呢，用很多就是走线的中国人。通过走线就是可以说是偷渡到美国的人的，盼望来说，就是到了美国，好像就像是到了天堂，就是，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你到了美国，就算走线或者偷渡到美国，但是你还要面对日常的 一日三餐，还有柴米油盐，对吧？然后你究竟住在哪里？你是住在帐篷呢，还是要不要去有一份工作呢？然后究竟怎么弄，还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总的来说，美国还是一个民主的灯塔，还是一个还是一个人间的人间的天堂吧。就是只要你愿意用双手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对吧？然后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我相信，在美国还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还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就简单的说这些，然后。借这个机会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